美国媒体披露，孟晚舟同美国达成获释交易内幕，华尔街大佬秘密访华藏有两大关键信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华为大公主孟晚舟上个星期归国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将她标榜为民族英雄，还将她的获释称为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强大意志。9月28号，美国媒体披露，孟晚舟得以获释，根本上是因为其立场的改变，报道还披露了双方谈判的细节。《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知情的美国驻华律师透露，孟晚舟和她的父亲任正非因为对于案件拖了这么久都没解决，越来越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加强了法律和公关团队。前后 William Taylor 加入了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之后相关谈判加速推进，而 Taylor 被介绍加入这个团队的明确任务就是看他能不能够达成一份协议。但是美国司法部官员坚持要孟晚舟承认他们所指控的事项，为此司法部还愿意将孟晚舟一案和针对华为的案件分开处理。9月19号相关协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Taylor 首次传达孟晚舟愿意承认不当行为，并且发送了一份他准备承认事项的草拟文件。9月24号孟晚舟案延迟起诉协议所附事实陈述正是基于这份草拟文件。根据协议，孟晚舟承认他在2013年就为华为同他控制的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银行做了不实陈述，从而导致该银行提供的服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司法部官员说，检方自身亦有动机想要达成协议，他们认为孟晚舟可能会继续提起引渡相关上诉，这个可能会令到这场争斗拖延几年，而根据加拿大法律，加拿大政府官员亦可以最终决定结束这一进程。这些官员说，如果孟晚舟被美国陪审团定罪或者认罪，检方最终会得到同他同意的事实陈述基本相同的结果。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 Kirsten Hillman 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司法部谈判的动向促使中共政府考虑释放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佛 Michael Spavor 和离任的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 Michael Corvick。 就在孟晚舟飞往中国的航班起飞几分钟之后，康明凯和斯帕佛在北京登机。上个周末，中共仲允许2018年以来被禁止出境的美籍华人 Cynthia Neal 和 Rita Neal 返回美国。华为财务官孟晚舟获释回国一事被中共官方媒体吹嘘成为重大胜利。在二十大引发激烈内斗的背景下，接下来这个胜利应该归功于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亦或是其他主管外交的官员，就成了一个问题。香港媒体最近的报道特别凸显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在孟晚舟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先是香港华南早报9月27号报道，8月底中美金融圆桌会议联席主席高盛集团前高层桑顿 John Thornton 曾经秘密访问北京大约40日，期间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讨论中美关系、气候变化、新疆等问题。这次访问被与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71年秘密访华相提并论。跟住香港明报就此分析说，华南早报的报道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是韩正似乎成为主管外交的中共官员。明报认为，桑顿和韩正讨论的不限于气候议题，而是包括新疆等中美关系的广泛问题。这个显示韩正似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下中央负责对美外交的最高官员，而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两度访华，视讯会见中方最高领导人亦是韩正，似乎印证了这一推断。 作为江泽民的利益代言人，韩正在中共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官方报道显示，他主管发展改革和财政，并不涉及外交。如果明报的分析被证实，似乎显示韩正的权力范围扩大，而且正赶在二十大前为自己积累政绩。韩正早已过了七上八下的年龄红线，但是早前有没办法证实的传言说，江泽民和曾庆红提出可以支持习近平连任，但是条件之一是韩正要升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另外，明报还指出，桑顿访华第二个值得关注之处是，桑顿告诉韩正，他相信克里不单止是美国气候问题谈判的关键人物，而且是整个美中关系的关键人物。明报认为，如果这样，就以美拜登 Joe Biden 政府将绕过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和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有直通北京的管道。中国决电危机从南向北迅速蔓延，从沿海经济重镇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到广西、云南，一路扩及东北三省，殃及二十个省份。现在限电潮更加是扑向中共的政治心脏北京。首都部分地区宣布自9月28号起至10月8号执行停电计划。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东城区供电局、朝阳供电局、海淀供电局、通州供电局、门头沟供电局、房山供电局等都宣布将在9月28号至10月8号停电。有媒体讯问国家电网，客服说煤电价格高居不下，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供需形势紧张。国家电网是为应对近期电煤紧张导致的电量缺口。不过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很快在官方微博否认电力紧张的讲法，声称首都电网供应充足，可以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北京电力强调，这次停电是例行维修。中国这轮限电潮影响力巨大，目前公告受到限电影响的企业至少包含15家中国上市公司和超过30家台湾企业，涵盖苹果和特斯拉供应链，其他产业更加是不计其数。供应链的混乱将会让全球通货膨胀率上升，产品缺货。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这一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能被市场低估了。他预计这场冲击波可能会蔓延，并且影响全球市场。全球都将感受到纺织品、玩具、机械零组件的供应收紧。关于中国的热点讨论，预计没多久将会从恒大转变成电力短缺。美国放生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仅两日的时间就于27号宣布拨款19亿美元拆除美国电信中的华为和中兴等设备，彻底净化美国网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通告中说，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将会获得高达19亿美元的联邦补偿，用以拆除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中国生产的网络设备，原因是这些设备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据路透社报道，该项目于今年7月确定，10月29号开放申请，直至2022年1月14号。去年 FCC 认定华为和中兴生产的通讯网络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从这两家公司购买设备。随后 FCC 要求拥有中兴或者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且更换这些设备。对于农村运营商来说，拆除或者更换设备将面临高昂的成本。 FCC 最终决定将有资格获得补偿的公司从拥有200万或者以下客户的公司扩大到拥有1000万或者以下客户的公司。报道还指出，今年6月 FCC 禁止华为和中兴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向美国电信网络提供设备。 FCC 还可能撤销之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 今年三月 ,FCC 认定五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分别是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早在2020年8月，美国政府已经禁止联邦机构从这五家公司购买商品或者服务。融创中国香港上市股票连续大跌之后 ,28 号出现反弹，之前融创中国话公司项目建设运营正常，没有提交过一份流传于网路暗示其子公司面临流动性问题的报告。据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融创中国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价格一度上涨 20%， 最新报每股 12.22 港元，但是受恒大危机影响，中国房地产类股的人气依然疲软。之前网路曾经流传出一份文件，显示融创的一个分部向肇庆市政府求助，文件说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热度几乎近冰点，由于政府出台了限价、限售和二手房指导价等房市调控政策，同时限网签、收紧房贷额度，民众购买房屋的意愿大幅下滑。融创中国在香港上市股票于9月27号下跌 9.4%， 收于四年几来最低水平，是在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将近 7%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走低。另外根据 TradeWeb 的报道，融创中国的美元债券亦都出现了回落，截至香港交易时段9月27号尾盘，融创中国2025年7月到期票面利率为 7% 的债券报价跌至面值的大约 81%。 随后融创中国的投资者关系团队迅速澄清，说之前的文件只是一份内部草拟文件，因为操作失误而外泄，并且说该公司没有任何的需求和意愿向政府提交类似报告。研究机构 Lucror Analytics 的信用债分析师 John E. Zhou 说，投资者夸大融创中国的风险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恒大危机之后市场非常敏感。恒大集团旗下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不能够如期兑付本息，引发大量投资人聚集抗议，并且引发了外界对恒大危机可能波及中国金融体系的担忧。路透社27号报道，深圳市政府已经着手调查恒大财富。报道说这个是官方对这家房地产巨头财富管理危机展开调查的初步迹象。近来中共当局究竟是否会出手救恒大，引发各界的极大关注。对此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希望之声做出了如下的分析。他说，我的论点还是会救的，只是怎样救啫。咁呢个牵扯到几点。第一点就係，习近平从去年开始喺房地产画咗三条红线，然之后不断咁样去做。所以恒大会变成系一个重要嘅去杠杆嘅一个指标。所以我认为佢嘅救，因为恒大系好复杂嘅。第一，佢其实有几个区块。第一个系佢嘅过度融资同杠杆嘅问题造成嘅债务。这个同地方政府同地方银行都有挂钩，这个就是以前的纵容造成的结果。我认为这一个恒大的部分习近平不见得会救，就好像刚才说的，他要实现他的共同富裕的承诺，他要让其他想要玩高杠杆游戏的这些产业要有一个警惕和教训，他要让地方政府负起责任。你敢用地方高度举债的方式来达到你的这个经济发展，那出了事你就要去负责。我认为他这个部分就算有救，但是力度和程度都有限。第二个区块就是他房地产造成的中国民众本身的损失，比如烂尾楼的问题、贷款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去购买金融产品，好像债券的问题。这些东西我认为会救，但是这个就是讲到怎样救，你是补贴的方式，抑或是由国企入去整个接盘的方式。我觉得不理哪一个都会救，因为这个牵扯到的是一般的民众。 咁我相信北京睇到一个恒大嘅问题，造成咁多人上街头，佢心里面一定知道话，如果系民众呢个区块，佢就非救不可；如果唔系，就会引发更多嘅社会上嘅浮动。咁样呢个对于佢嘅维稳，对佢嘅连任都系有好大嘅伤害嘅。第三个部分系恒大呢个集团本身外挂嘅其他企业，乜嘢恒大嘅汽车啊，乜嘢水啦，我亦都搞唔清啊。绿能啦、医疗呢啲部分，我觉得就系习近平会逼住恒大、许家印等用好低价嘅方式做个转化国有。我用国有呢个方式攞咗你落嚟做重组嘅一个动作。咁呢个重组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系就业人口可以保障住。咁就系头先讲嘅，仲系返到嗰个民怨唔会有影响。第二个就系我同时就将呢个国进民退嘅方式将佢攞落嚟，所以我认为会够，时间冇咁快，我觉得仲要花一啲时间啦。就系一方面累积啱啱讲嘅，佢谈判嘅筹码就系要低价嘅筹码；二方面就系要俾相对该有教训嘅一个教训。我嘅睇法就系咁样。东北拉闸停电，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有学者担忧民众好难度过寒冷的冬天，而网友他们亦都担心政府会趁机涨电价割韭菜。自由亚洲电台28号报道，9月下旬东北三省多个城市突然拉闸停电，停电的时间短的是5个钟，长的有10几个钟。报道引述居住在北京的吉林人宋鹏春说，缺电导致手机没办法使用，电脑没办法启动，亦都没网，已经几日没家乡朋友的消息了。宋鹏春还说，没电提款机拿不到钱，电子支付亦停了，如果持续下去，没几日就会出现很大的社会治安问题。网络作家蔡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当前的缺电局势非常严峻，随着冬季的到来，北方地区都要取暖，这个用电量是很大的。今年冬天有更多的家庭会面临特别寒冷的冬季。此外，被指中共大外宣的多位网在28号的报道中引述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的话讲，电价和煤价处于倒挂的状态，导致发电厂面临很大的压力，改革电价才能够解决问题。对此，网友他们普遍认为这个是当局要涨电价的前奏。瑞士新闻报道引述经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瑞士因为中国假冒商品而造成的销售损失超过 44.5 亿瑞士法郎，其中珠宝和钟表业受到的影响最大。瑞士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Thomas Meider 希望迫使联邦出面解决这一问题。9月23号瑞士联邦院以27-7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外交事务委员会 APKS 提出的一项建议。Meider 表示，中共必须在国内外的相关政策上做出明确表态，打击造假行为。中共当局对金融及行业领域监管持续，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27号发布了关于停止播出美容泰及类似广告的通知。28号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再度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平台即日起一律停止播出美容泰及类似广告。通知并要求各地各单位核查清理的情况，要于10月15号之前报告广电总局传媒司。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